王婆告诉潘金莲，你年轻没主意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潘金莲此时方寸已乱呐、啊。王干娘，那好，我听您的，您说我现在得怎么办呢？
你呀，上楼，少说话，多哭。你看着武大郎，你瞧他要干什么，随时告诉我，听见没？
哎，好吧。
王婆出了潘金莲的房门，回他自个儿家了。潘金莲转身上楼，来到床边坐在这儿了。这阵武大郎面色焦黄啊，躺在床上，在这一口一口的喘着气，啊，潘金莲坐在床头这儿就抹眼泪儿。武大郎瞧了瞧潘金莲，哎，金莲，你别哭，这个事儿我不说了吗？不怨你呀，你毕竟还年轻啊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呐。咱们这个事儿是没好人，这个西门庆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等着，等着，我兄弟回来的，跟他没完。我现在恨不能马上我把他抓过来，我咬他两口才解气呢。这阵武大郎啊，又怪西门庆了。潘金莲没有话说，光听武大郎在那自个儿叨咕。待了一会儿，武大郎又说了：“金莲，你上衙门里边去一趟。”“
我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呀？”“
你到那儿啊，去找武松的好朋友，你给我找两个衙门里的差役来，我把这肚子话呀得跟他说说呀。我要不跟他说说，我心里憋得慌，我让他给我出出气，找那西门庆去，我打不过他，我告他。你快去，听见没有？你要还承认是我老婆，你就给我跑这趟腿儿。我现在已经走不动了，我要走动的话我就自个儿去了。
潘金莲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在这躺着，我上衙门里去。”
潘金莲急忙出了自己的房门，下了楼，出了大门就奔王婆这儿来了。一见王婆，先跟王婆汇报，
他说了要让我上衙门里边找两个公差来，他有话跟他说，您说这怎么办呢？
王婆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那你要上衙门口里边找俩公差来，这武大郎嘚啵嘚啵把这事跟他那么一秃噜，这事这不就要漏了吗？
那您说我得怎么办呢？
这个事儿啊，这么的，你按我教给你的跟他说，你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听见没有？
好吧，我就听您的了，快去。哎，
潘金莲待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，回到楼上，在武大郎的床头旁边一坐。
你给我找他们了没有？我去了，人家衙门里的公差今天都出去了，说郊外有个大案子，没人。
哦，那你就明天去吧。
哦，不过我从那儿回来，在路上我想啊，大郎，明天我要去喽，我把两个公差找来，你要跟他说什么呀？
我跟他说什么？我就说西门庆他怎么欺负我，我告他，我让他们给我找人写状子。
大郎，你光想到这个了，你为我想了没有啊？啊，你跟他这么一说，这不就等于把这个事儿都给张扬出去了吗？衙门里的公差知道了，整个衙门里边也都知道了，这样的话武松回来之后 一定也得知道，那你还让我活不活了？闹得满城风雨，我还有脸面见人吗？啊，你要不愿让我活的话，那你就等着我先死，我上吊，我死了之后你爱找谁就找谁，那我就不管了。
说着潘金莲又哭了。潘金莲这一哭，这武大郎心里边就受不了了，这是个心慈面软的人。
唉，金莲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这个事儿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我刚才呀还没想这么周到。
是啊，要把公差找来这么一说，就等于把你们这事儿给张扬出去了，
可是不说我心里憋得慌啊。
好，
金莲，我冲着你，这公差我先不找了，不找了，我就等我兄弟，我兄弟回来，这我得跟他说呀，我得跟他好好的诉诉苦啊，得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。哼，你西门庆，你能打得过我？你打得过我兄弟吗？我兄弟在景阳冈上打过老虎，你西门庆再厉害，有老虎厉害吗？嗯，我兄弟那可不像我这样的人，三扁担打不出个屁来。我兄弟那是火爆脾气，那是英雄汉子，一身武艺，说打就落，西门庆那样的扛不住我兄弟打。我让我兄弟把西门庆这个兔崽子把他宰喽。
武大郎越说着气越大，手气得直哆嗦。他一说到这儿，潘金莲在旁边一言不发，但是潘金莲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是啊，武松对潘金莲来说，这可是个很重的精神压力。武松要一回来，潘金莲也意识到这事儿可就麻烦了，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，潘金莲这阵自个儿也没有准主意。武大郎就好像中了神经病一样，躺在这床上自个儿在那磨磨叨叨的，一句说，我兄弟快回来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也就这几天了吧，兄弟哎，你快点回来吧，你哥哥等着你等的都着了急喽，快点吧。
挨到吃晚饭，潘金莲给武大郎做了晚饭端上来，武大郎没吃，他心里边浇着窝边着火，吃不下去。潘金莲安抚武大郎在这好好躺着，自个儿说到外边要给他找个大夫，找个先生。武大郎点了点头，潘金莲下了楼就到王婆这儿来了。到王婆家里一看呢，这功夫西门庆也来了，在这屋里坐着呢。潘金莲一进来，王婆一瞧，哎呦，来得正好啊，快点吧，把门插上。咕隆咕隆，门插上了，三个人在室内密谋。王婆就问潘金莲，怎么样，他这几天跟你净说什么了？
他跟我没说什么，他就一个劲儿的说等着武松回来。我就按您教给我那话跟他讲了，他说那衙役他不找了，但是他要等他兄弟回来，他说等武松回来要跟西门庆算账，他说武松景阳冈上打过虎，西门庆再厉害能有老虎厉害吗？他说非让他兄弟要西门庆的命不可。西门大官人，您说这事怎么办？
西门庆一听这话，当时脸白了。
那西门庆不是会练武术吗？他是会练武术啊，他那个武术分对谁使啊，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整个阳谷县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而且又是衙门口里边的都头，武松那可不是武大郎啊，谁都可以扒拉过来扒拉过去的。武松这两个字一说出来，对人就有威慑力量。西门庆一听说武松回来，武大郎要让武松要他的命， 西门庆心想，自个儿将要面临着一场鏖战，能打得过武松吗？那武松打过老虎，西门庆别说打老虎，他连狼都打不死。西门庆心情有点紧张，别看平素说大话行，真要到了真格的时候，他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有多大分量。西门庆脸白了，潘金莲不说话了，王婆也不言语，屋子里边一时沉闷，停了有那么两三分钟。王婆瞅了瞅潘金莲，又看了看西门庆，王婆说了：“哎呀，看来这个事儿啊，可得想个好主意呀、啊。要是不想个好主意，等着武松要是回来，这事可就不好收拾了。我说你们二位有什么高见，尽管拿出来吧。”西门庆说：“王干娘，我没有什么高见，您是老手啊，对这方面的事儿，您肯定主意多。”这什么话呀，我怎么是老手啊，我这头一回摊上这个事儿啊。金莲你呢？
潘金莲说：“我现在就心慌意乱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”
嗯，好吧，这么说吧，你们俩是愿意做长久夫妻呀、啊、还是愿意做露水夫妻呢？西门庆说：“王干娘，长久夫妻怎么说，这个露水夫妻又怎么讲呢？要做露水夫妻，那就像露水一样，早晨出来，中午就没了，短期的。要想这样呢，我告诉你金莲，那我有主意，你现在回去见了武大郎，就在他床头一跪，你挑着他爱听的话，挑着打动他人心的话，你就说上这么几句。武大郎这个人我看出来了，那是个窝囊废，那是个软心肠，扛不住你几句好话，几句好话你就把他说过来，你就告诉他别跟武松讲，保存你的名誉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事儿就平息下去了。武松回来，武大郎不跟他说，别人谁能跟他说呢？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武松也许有什么公事，奉衙门里的公差又走了，那你再偷偷的上我这儿来，跟西门大官人你们两个人在此幽会。如果要是武松你回来，你们两个人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，这就叫露水夫妻。西门庆说：“这不行，这露水夫妻我不干，我现在对金莲那是一天不见我都心里难受，我想得慌啊。干娘，那您说说这个长久夫妻得怎么做呢？”
要是做长久夫妻的话，西门大官人，那可就得借助点你的力量了。
什么力量？
你不是开药铺的吗？你呀就请个大夫给武大郎假装看病，给他抓一副药，这副药抓完之后，在里边你再多加一味药。
加什么药？
加点砒霜。
嗯，
对，就是这个药，把这药加里边之后，熬完了之后，让武大郎把它喝喽，喝完了他也就拉倒了。俗话说人死债烂呐、啊，他死喽还往哪儿找招对去，把他咱们再来个火葬，古尸一化，灵堂一搭，金莲穿上校服你就在这一哭，武松回来之后你就告诉他，你哥哥突然一天得了个心疼病死了，古尸化了，他能把你怎么的？你是嫂子，他是小叔，小叔能把你那个嫂子如何呢？金莲，你出嫁从他的兄，再嫁就从你自己了，你愿意嫁给谁你就嫁给谁，你可以给武大郎守孝，守他个一年半载的，孝期一满，这边呢西门大官人就派人登门求婚，找个能说会道的媒婆跟你那么一说，咱们走个样子，反正咱们也不当什么诰命夫人，也不树那个贞节牌坊，吹吹打打的你就过去了，
到了西门大官人家里边，你就是称他的夫人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一呼百诺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你就乐乐呵呵的过一辈子，这多好啊，这就叫长久夫妻，你看如何？这句话说完了之后，西门庆没言语，潘金莲也没言语。潘金莲当时脸色有点变了。
啊，王干娘，你是说要让我害了他
啊？怎么着，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你们俩愿意不愿意吧？西门庆眉头一皱，牙一咬，对，就得这么办了。王干娘，要当这长久夫妻，金莲，你敢不敢？
潘金莲琢磨了半天，王干娘，我看要不先当露水夫妻吧。
先当露水夫妻？我告诉你，金莲，我刚才跟你说那番话，我说你要当露水夫妻可以那么做，我那是说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跟你讲呢。这个露水夫妻可也当不长啊，金莲，事在这明摆着，你们两个经常到我这茶房里边来，我在外边给你们关风，给你们望哨，我不给你们走漏，可别人能给你们走漏啊？啊，我这个嘴封着，别人那嘴没封着，街坊邻居这么多人都是长着眼睛的，谁看不见呢？啊，你们两个经常来，要没有武大郎捉奸这场事儿，那也还有情可原。武大郎这一捉奸闹得那么热闹，院里院外的吵，最后我背着武大郎过他那边楼上面去了，街坊邻居有看不着的吗？啊，人家看着之后能不议论吗？有道是唾沫星子淹死人呐，武松回来之后，街坊邻里要把这个话传出来，传到武松的耳朵里边，武松能不往心里去吗？他准得打听，他准得问呐。他万一要问到武大郎的身上，问一回他不说，问两回他不讲，他要是日子长了问多了，毕竟人家是亲兄弟呀，毕竟武大郎心里边憋着这口气呀，三斗两斗就想把这话说出来。武大郎把这个话要跟武松说明白了之后，那武松能饶了你吗？能饶了西门大官人吗？到那个时候啊，武松就不是景阳冈打虎了，那武松就是打你们俩了。这个事儿成破厉害我可都给你们说明白了，你们看着办呐。要是把武大郎这一下子置于死地，那可就永绝后患了。金莲，办事儿不是我太绝，这事儿明摆着就得这么办。你愿意跟那武大郎啊？啊，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，嗯，你跟他怎么过这一辈子？你看西门大官人长得多好啊，你们两个天生一对，地配一双啊。别怕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，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啊，俗话说修桥补路活受罪，坑蒙拐骗享富贵，琢磨琢磨到底走哪头，你说吧。西门庆说，金莲，事已至此啊，咱们逼到这步了，就得这么办了，别的无路可走，这是一个万全之策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潘金莲这阵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他现在就好像上了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摆的这只船，一个是摇橹的，一个是掌舵的，这只船一步一步的在向深渊驶去，潘金莲站在船上已经无法摆脱了。那好吧，要不就依着你们，不过我没这个胆子。王婆说，那没别的，没那个胆子我帮你的忙吧。
啊，王干娘，你帮我？
对，不过西门大官人，这话可说明白呀，这个事儿要是发了，可是人命官司，我老婆子给你帮这个忙，这可是玩命的事儿啊。
我知道，
王干娘，我绝不亏待你。说着话，西门庆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来。王干娘，这您先收着，事成之后我另有重赏。
哎呀，西门大官人，行，冲这手我愿意帮你这忙了，你是明白人。
好吧，就这样。金莲，你不说出来跟他要请大夫吗？
啊，
嗯，西门大官人，你那个东西能什么时候拿来？
西门庆说，今天天晚了，我明天晚上拿来。
那好吧，咱们就定在明天晚上动手。
好，
三个人商量完了，潘金莲又回来了，到楼上一见武大郎。武大郎问他，你给我请的大夫呢？
啊，我上街上转了几处，那大夫都不好。那个王干娘说了，她说东门里有一个刘大夫，医术最高了，他叫刘一贴，专治跌打损伤的。
啊，那你明天去找他去。
对，我明天找他。
好，到了第二天，潘金莲吃完了中午饭又出去了，到王婆那儿待着去了。傍天晚的时候，西门庆来了，提着药包子来的，这是一副中药，单独还有一个包，这包里边就是砒霜。把这药包交给了王婆，王婆看了看这个东西，告诉潘金莲，你提着这包，我跟你一块过去走。安排好了部署，两个人过来上了楼了。一进这个房屋，武大郎一看王婆跟潘金莲进来了，想要在床上欠欠身跟王婆打打招呼，没动得了。
哎，别动了别动了，躺着吧躺着吧。
哎呀，你是这个西门庆啊，这个小子这个手怎么这么黑呀，我可真没想到啊。
行啊，今天金莲呢跑了一大圈啊，到底给你找着个大夫啊，可这个大夫呢偏偏不凑巧，人家呢也等着要出诊，门口有个车在那停着呢，我一看让人家上这儿来吧，人家那边有先来后到啊，我就跟他说了，说你看怎么办呢。大夫一问怎么的了，我就跟他说，说你卖炊饼的时候跟人家口角两句打起来了，挨了几拳头挨了几脚，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心里窝了口气。大夫说，哦，要是这个事儿的话，那我先不用去看，先给你抓副药，先吃吃瞧瞧，要是见好的话呢，我就再给你抓一副，要不见好呢，明天我再去。就这么定的，我跟金莲一块儿去的。这个大夫啊，那可是咱们阳谷县城里边专治跌打损伤的名医呀。大郎，这药给你抓来了，你把这药今天晚上熬了就吃了啊。
武大郎听完他们说这话，
我不吃。这一说不吃吧，潘金莲吓得当时脸就白了。
潘金莲他做贼心虚呀，他以为武大郎知道这药里边有毒药呢。
啊，大郎你怎么不吃？
我也不治我这病，我就等着我兄弟回来之后，我让他看看看看他哥哥让人家打成什么样，让我兄弟好给我报仇。
王婆说，哎呦，大郎啊，这可不行啊，有病哪有不治的，必须得吃这个药啊。
哎，我不想吃啊。
潘金莲说，大郎你吃吧，你不吃药那身体不会好的，万一要中了的话，你兄弟回来我可担罪不起呀。
就是嘛，金莲别听他的，下去熬药。潘金莲到底去熬药去了，药包子打开倒到药锅里边，坐到火上，他熬这药，药熬好了得后加这砒霜。潘金莲没有胆子往里加，他在下边喊王婆，
王干娘您快下来。
他一喊王婆，王婆又打上面下来了，
怎么的了？王干娘这药怎么往里加？
躲开，瞧我的。王婆伸手把这砒霜就拿出来了，砒霜是单独一包，砒霜这种东西又叫三氧化二砷，俗称砒霜，中医学上用这种药外用去腐杀虫，主治什么累痢疮啊痔疮啊等等的，内服呢用量极微，入丸剂， 主治含笑、疟疾等症，这种药是大毒。王婆把这砒霜一抖喽，就倒在这药锅里头了。糊弄完了之后，略微熬老，把这个药汁子倒到碗里边，告诉潘金莲，把这碗端上去，给他喝了。
啊，我端着给他喝，您跟我一块走。
好，我跟你一块去，走吧。潘金莲端着这个药碗就上了楼了，他往楼上走着，这两只手一个劲儿打哆嗦，他心里在想，这个药究竟该不该给武大喝呀？我和武大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呀，
细想起来，武大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，相反我倒有点对不住他。
潘金莲此时的心情非常矛盾，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当中，他走完了楼梯，进了房门了，王婆紧跟着进来了。潘金莲端着药碗来到了武大的床前，他瞅了瞅武大，
大郎，这药熬好了，你把它喝了吧。
武大看了看潘金莲，
金莲，这药我喝吗？
武大这句问话使潘金莲竟然不能回答了，他没敢说你喝这两个字。
王婆在旁边一瞧，不行，潘金莲已经胆怯了，还得我来。王婆伸手把药碗接过来，给我。
大郎啊，这药怎么能不喝呢？有病哪能不吃药呢？啊，快点把药喝了啊，这药喝了之后你这病就好了，听见没有？
说着王婆把这药碗就端过来了。此时武大郎对王婆和潘金莲那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啊。武大他总是用自己心里边这把尺子去衡量别人，他以为别人和他都一样，他以为天下人都像他那样善良，所以才造成了武大的悲剧。